金钱，基督教快乐主义的金钱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九节，基督教快乐主义的金钱观认为，人们使用金钱的态度，既可以给人们带来永远的幸福，也可以毁灭人们永远的幸福。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九节清楚地指出，人们使用金钱的方式，既可以带来毁灭，又可以给人带来永恒的生命。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应当如何使用金钱，才能获得最大最长远的益处。这刚好和我所说的基督教快乐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我们要寻求在主里最完全最持久的满足。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快乐的追求太过强烈，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追求那真正的快乐，以至于我们只满足于那些无法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深切满足的短暂的快乐，而一时之乐至终带来的却是灵魂的灭亡。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它使我们爱慕钱财远过于上帝。保罗写信警戒提摩太，在福音日渐兴旺的以弗所，有一些假冒的传道人把福音当成是赚钱的工具。六章五节的经文说，这是一些自高自大好争辩的人，他们把敬钱当成得利的门路。这些人财迷心窍，心里根本没有真理，也不喜悦真理。他们喜欢的是偷逃税款，用一切新奇的手段为自己谋利，毫无敬畏之心，行事为人不择手段。敬钱若能取利，他们连敬钱也会买卖。性交易一直在进行，但敬钱却来去无定。要想拿敬钱赚钱，就必须在他溜走之前好好的赚上一笔。如今靠敬钱牟利的生意非常火爆，各种带有宗教意味的书籍、音像产品、十字架的饰品、纪念品、汽车不干胶贴等，这些都是大有市场。如今正是拿敬钱盈利的大好时机。在回应以敬钱得利的情况时，保罗本可以说，提摩太，不要效法这些人，因为基督徒活着不是为了得利，而是为了要行在神的旨意里。基督徒不应被利益驱使，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说基督徒的生活目的不是在钱财上得利，而是说基督徒的生活追求应当超越金钱的得失，寻求那更大更长远的益处。敬钱就是获得这种更大更长远的益处的途径，它要求我们甘于简朴的生活方式，不要存着贪财的心。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如果敬钱使我们得以脱离贪财之心的捆绑，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大利了。敬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贪财之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属天的财富。第六节的意思是，不存着贪财之心就是我们的大利。接下来七到十节讲述了三个不应该贪恋财富的理由。先让我加些解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人们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需要依赖大量的资金。新建厂房动辄就需要几百万美元的净资产。大企业的财务总监经常需要通过销售股票累积公司的储备金。当圣经批评人们心存致富的心时，他并没有批评那些希望通过扩大再生产致富的企业。个人希望致富，可能是出于盼望自己的个人财富的增加；企业希望致富，可能是出于希望扩大再生产，使更多的人受益的良好动机。 当有人接受了企业向他提供的高薪工作，我们不能指责他是为了钱财接受这份工作。他接受这份工作，可能是为了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权利、地位和享受。也许他对自己所有的十分满足，正打算用剩余的钱建造一所孤儿院，设立一项奖学金，资助一名宣教士，或者赞助城市贫民区的事工。我们将钱财用在基督的身上和用于个人致富的贪欲上是完全不同的。保罗并不反对我们挣钱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他反对的是我们对拥有更多钱财的贪欲和贪欲引发的骄傲以及物质上的奢侈浪费。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七到十节当中所提出的我们不应当贪图财富的三个理由。首先，在第七节当中，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正如常话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假设有人在通过城市艺术博物馆的自动售票门后，他走进博物馆墙上，将画取下来，煞有介事地将它们夹在胳膊底下，准备拿走。你一定会问，你这是干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在成为一名艺术品收藏家，收集画作。你会告诉他，这些画不属于你，你可不能带着这些画走出博物馆，你怎么进来的，还得怎么出去。但那个人回答，这些画当然是我的，我已经把它夹在我的胳膊底下。人们就会以为我是博物馆的重要画商，我才不担心怎么出去呢。别扫我的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人当成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傻瓜。其实我们这一生的愿望，如果就是不断的积累钱财，我们就是这个傻瓜。我们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也会怎样离开。曾经有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飞机发生了坠机的事件，机上的人全部死亡。乘客当中有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一名有百万家财的公司总裁，一名花花公子和他的玩伴，一名探望祖父母后返家的传教士的儿子。飞机失事后，他们都站到上帝的面前，在清理干净他们身上的万事达卡、支票本、赊账卡、名牌服装、励志书籍以及希尔顿的房间预订卡之外，这几个人除了他们心里面所存的以外，完全一无所有。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到上帝的面前，到那一天，那些视财如命的人将会感到自己既可笑又可悲。虽然自己倾其一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错过了最有价值、最值得拥有的财富。不要贪爱今世的财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第八节这里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基督徒本当以有衣有食的生活为足。下面我会谈到三个有衣有食的生活的可行性和好处。首先，当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时候，额外的钱财和事物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和满足。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无论市场的情况如何变化，上帝总比黄金更有价值。因此，我们本当在上帝的帮助下，以有衣有食的生活为满足。其次，我们能以有衣有食的生活为满足，是因为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满足与快乐，是来自于上帝无偿的恩赐，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美好的关系。 当我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再多的金钱只会削减我们享受上帝恩典的能力，而不是相反。购物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在拿到一件新式玩具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短暂的快乐，与我们接受一个好朋友全心接纳他的拥抱所感受到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你认为下面几个人当中有谁感受到的是最深切的快乐和享受呢？是那个花了300美元租下市中心40层的套房，晚上坐在光线昏暗、烟雾缭绕的套房客厅当中，用10美元一杯的鸡尾酒与陌生女人调情的人呢？还是那个住在院子里种满了向日葵的汽车旅馆里，观赏落日，并在落日的余晖当中给妻子写情书的人呢？第三，我们当以有衣有食的生活为满足，将所得剩余的钱财用在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今天仍然有30亿人没有听到过耶稣，其中2/3的人生活在完全没有基督的文化环境当中。要想让这些人能够听到耶稣，这正是主的命令。那么我们就要差派跨文化的传教士进入这些地区宣教，向各个国家差派宣教士。传福音工作所需要的大量经费都需要从美国的教会当中出去。如果我们都能像保罗一样过有衣有食就能满足的生活，伯利恒教会每个月就会有几千美元积攒下来，整个金信会就会有几百万美元积攒下来，整个新教教会就会有几亿美元积攒下来。这些钱都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急需要福音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传福音得胜、得释放的捷报传来，又会给国内的教会带来极大的见证。圣经中对我们的呼召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此我们不应当存着贪爱钱财的心。我们不当贪爱钱财，因为贪爱钱财的人必走向灭亡。第9、第10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没有一个基督徒快乐主义者希望自己陷入到败坏和灭亡当中，被各样的愁苦所刺透。因此基督教快乐主义者不是贪爱钱财的人。让我们来警醒一下自己，看看我们到底是在用圣经的原则，还是用世俗的原则在使用我们的钱财。坐飞机的时候，飞机上提供给乘客阅览的杂志，每一页都在教导和颂扬我们要有想发财的心，这与第9节的教导刚好相反。第9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想要发财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而飞机杂志却颂咏并鼓动人们对财富的渴慕和追求。1983年9月，联合航空上的一本杂志，一个整版登载着有关 Lazy Boy 牌座椅的广告。在这个以奢华、舒适、慵懒著称的座椅品牌的广告当中，有一个男人正坐在一间极其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头部上方写着这样一行字，他穿的是量身定做的西装，戴的是足金手表，办公室里放的是 Lazy Boy 牌座椅。接着广告下面写着，我工作努力，运气不错，事业成功，我希望我的办公室能充分地体现出我的成功，我想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因为我坐的是 Lazy Boy 牌躺式老板椅，它正符合我的形象。 如果你的办公室还没有这样的办公椅，你不觉得你也该拥有一把 Lazy Boy 牌座椅吗？你不是也早该买上一把了吗？在这些话的字里行间里，流露着这样的财富哲学：如果你能挣到钱，只有傻瓜才会拒绝发财。如果第九节的经文教导是正确的，即想要发财的人只会将自己陷在魔鬼的网罗里，将自己带入永远的毁灭，那么这则极具怂恿鼓动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的广告就是出于魔鬼的诱惑。它就像明尼苏达日报刊登的性爱广告一样，想要摧毁我们以圣经为原则的生活方式。我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广告当中赤裸裸的发财诱惑吗？还是说这些无所不在的发财梦想最终使我们蒙受欺骗，以至于我们每天都在思想如何盗取更多的钱财呢？在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我无法奢望一个由罪人建立的政府机构能够在罪人所设立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道德改良。因此，我们应当拥有言论和自我创业的自由，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让我们能够站在信仰的立场上面对这种自由，让我们向发财的诱惑说不，向真理说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乃是大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所说的话，是面向那些经济上不宽裕却受贪财之心诱惑的人说的。他在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说的话，是向着教会当中那些已经发了财的人说的。那些已经发了财的基督徒应当如何使用他们的钱财呢？第十九节是对主耶稣关于钱财教导的一个简单的解释。耶稣说，我们不应当积攒财富在地上，而应当积攒财富在天上。他说，我们应当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因为天上的财宝永不朽坏。他说，我们应当用钱财交结朋友，使我们可以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保罗在十九节当中说，有钱人应当这样使用自己的钱财，就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但是我们使用钱财的方式可能会使我们丧失永恒的生命。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用钱来买永恒的生命，而是说我们使用金钱的方式会显露出我们内心真实的希望到底是放在哪里。保罗向富人提供了三个可以持守生命的钱财使用方式。首先，在十七节，不要因着钱财而自高，因钱财自高是一种自欺。因钱财自高是一种自欺，在钱财上获利会使我们洋洋得意。金钱最大的诱惑就在于它带给人权力感，并滋养人内心的骄傲。因此，保罗说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其次，保罗向那些富人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对富人来说，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富人进天国难的原因，因为人们总想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很难离弃对钱财的依靠而专心仰赖神。让人们去爱赐恩者而非恩赐本身总是很难，这却是让富人逃避失丧结局的唯一希望。富人们必须学会依靠上帝而非无定的钱财，并且知道他们在世上享用这一切乃是为着荣耀上帝。最后， 富人必须慷慨乐意地将他们的钱财用于良善的用途。一旦他们脱离了钱财带给他们的骄傲的捆绑，并将自己的希望放在上帝而非钱财上，这些钱财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各项基督的事工，使那些饥饿的人得以饱足，生病的人得到医治，无知的人得着教导，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得着福音。就像古时撒该所做的，因着对耶稣的信靠，他的钱财成为基督恩典的管道，他在地上的钱财也成为他积攒在天上的永不朽坏的宝藏。在结束之前，我们要再强调一下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两处如何持守永恒生命的经文。他是一个活在永生边上的人，所以才洞悉万物，一语中的。他就像上帝永生之门的看门人，告诫我们要过一个真正基督教快乐主义者的生活，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不要将自己陷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被各样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要持守敬虔的心，因为敬虔带来的乃是大力。让我们知道如何智慧地使用钱财，不要存心贪婪。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让我们全然信靠上帝，警戒骄傲，将我们的钱财用在这个贫困失丧的世界，从而心中满有从上帝而来的极大的快乐。